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21世纪小猎犬游记 Podcast。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人类崛起的端倪。这一集啊，要讲的不是人类哪一个特殊适应能够造成如今称霸全球，而是要专注在什么时候呢，看得出来人类世纪的无可避免。就像买公司股票啊，要在最早刚刚显示出潜力的时候下手一样，人这个种类是在什么时候显露出会是个无敌物种呢？如果能够归纳得出来，或许下一个不可一世的种类呢，什么时候出现也会有蛛丝马迹。从解剖学上的证据啊，双脚走路似乎是一个重要的改变，但是想一想，双脚走路的种类似乎还有不少，例如鸟类啊，不但用两只脚走路，还外加翅膀呢。如果看上的是双脚走路，大部分投资客押宝的恐怕会是鸟类。那真要如此啊，恐怕你拥有的是上万种鸟类中的其中一种。可是呢，如果你更早进场，押宝押到的是双脚走路的恐龙，那又不同了。因为呢，双脚走路的恐龙后来演化出来的鸟类，等于是啊，一家公司发展出了一大堆子公司、孙公司。母公司的恐龙虽然结束营业了，但是衍生出上万种的鸟类啊，也算是相当成功的。这一点呢，可以充分显示时机的重要性，也就是回到我们的主题，什么时候看得出来人类要崛起了呢？那说话和沟通的能力啊，是人类的特殊之处，但是呢，而且呢，只有非常少数的种类做到了。很可惜的是，说话的能力在化石上留下的证据一点都不明显，多半呢，只能从现身的种类来一窥端倪。鸟类又是一个例子了，它们经常有复杂的歌声，但是除了用来求偶和画地盘，似乎没有发展出多少进阶的功能。海豚呢，沟通的能力似乎也不错，可是呢，我们对它们了解非常有限，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，他们彼此之间能够有多少沟通呢，就更不清楚了。那跟人类接近的灵长类呢，也经常用声音，甚至用手语啊、身体语言来沟通，他们大部分呢，局限在森林里，似乎缺少了一些开创新世界的动机和能力。从投资的观点啊，当初如果买的股票是大猩猩或者黑猩猩啊，现在大概是只有二碗的份哦。那同样是大脑袋的灵长类，什么时候人类显现出不同的关键特质呢？我们从事后诸葛的角度啊，人类发展出复杂的语言，可以彼此沟通，人类呢可以抽象的思考，人类呢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。那当然呢，还有就是文化的传承。那能够怎样呢？能够有效的沟通，使得前人的努力啊，不但能够水平的很快的散播到当代其他个体身上，还能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，一代一代的传下去。这其中哪一步，或者说哪一项特质，最能够透露出人类这个种类具有创造新世界的潜力呢？我认为群居啊，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前提，那是能够发挥众人合作力量的一个条件。更重要的是那个使得前面所提的那些沟通啊、知识散播啊、文化传承啊，变成是天择上有动机的事。我们只要想到对照组的老虎，大概就可以比较的出来了。老虎之间没有什么沟通，知识和经验呢，各凭每只老虎啊自己的本事。个体死了就断了，文化传承呢更说不上。凶悍的老虎啊，可以在各自的山头上成为山大王。不过呢，前途也就到此为止了，因为他们独来独往的天性啊，使得团队力量变成老虎的天方夜谭。你能够想象老虎下了山，集结成一群，然后去征服世界的场面吗？他们彼此争斗都来不及喽。另外一方面，你以为群聚就够了吗？ 别忘了，群居的生活可多了哈。想想看，火鹤鸟、非洲牛羚都是成群结队的，你想到它的时候都是成千上万哈。更别说社会性昆虫，像是蚂蚁啊、蜜蜂啊，它们都是整群生活的。但是呢，似乎看不出它们有爆发的潜力。显然啊，群居只是人类成功的很多条件之一，关键呢，关键还在其他地方。就好像啊，公司要有健全的会计系统才能够长久，但是呢，光有好的会计啊，却不能构成好公司的充分条件。使用工具呢，也是人类的特色。但是啊，不少生物呢，似乎也有使用简单工具的，像是鸟类。哎呀，我们今天第三次讲鸟类了哈，会利用树枝呢去掏出山洞里面的虫，水獭呢，甚至会建造水坝，比它自己身体大出了好几个数量级啊。它们呢，怎么都这么专注，却没有去发展出更多样化的工具呢？怎么只有人类有动机去发明各种各样的工具？在技术面上啊，是因为人类有一双巧手吗？因为有巧手才有本事去制造各种工具啊。还是在动机面上啊，因为人类的欲望无限啊，这个什么都想要方便一点、简单一点。那技术面和动机面两个配合啊，恐怕是个硬道理。人类的出走非洲啊，到新的地方去啊，这是个重要的转捩点。因为呢，走出丛林，它原本在地的优势消失了，别忘了这一点。这对大部分物种来说呢，是很难跨出的一步哦。这些原始人类心里到底在想什么？为什么宁可面对未知的风险，也要离开家乡呢？在这儿啊，我有两个同事提出了假说。一个是说啊，在丛林里面抽烟，太多人嫌他了，所以出去走走，找一块没人管的地方。另外一个认为啊，一定是为了逃避婆媳相处在同一个树林里，所以呢，到草原里去散散心。没想到啊，这一走就再也不回家了。这两个大概是笑话了。那当人类出走非洲啊，比如说到了欧亚大陆的时候，看得出来他们会是一个最凶悍的入侵种，将来要称霸全世界吗？那个大概是6万年前的事哈。那些一直留在非洲丛林的原始人类，也就是对照组，没有离开非洲的。尽管呢，他们生活在熟悉的环境。有在地的优势，但是呢，并没有成为非洲原始林原生地最优势的种类，反而是啊，那些出去闯荡的啊，开创了一片天。那从这个例子啊，一个物种真正的优势啊，未必在原生地能够发挥，未来呢，反而是在未知的世界。当初如果有两家人类的分公司要投资。你要投资的是留在当地稳当发展的那一个，还是要出去冒险的那一个呢？你要怎么看得出来出去的那一个才是有爆发力的潜力股？我们现在的世界仍然有很多外来的入侵种啊，有点像我们人类6万年前出走非洲的时候一样啊。你看得出来哪一个是最有未来的吗？把问题缩小一点啊，我们假设人类世纪结束了。假设人类都消失了，哪一个入侵种的族群会增大1000倍、100万倍呢？那当你在股票市场不知道要投资哪里的时候，不妨想想这个问题吧。至于可不可以帮到你，我可不敢保证一定没有哦。本节目呢是一个以演化学出发观察现今世界的科普节目，内容呢会引用实际发表的科学文献，并且呢以轻松的方式和听众来分享。如果21世纪的现在，小猎犬号再次起航，是否还能从演化学的角度观察到什么有趣的故事呢？ 那今天呢，二十一世纪小猎犬游记就走到这儿，谢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集节目再见。